G20 国家气候与环境部长会议8月31号至9月2号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举行。法新社报道说，东道主印尼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努巴雅在大会开幕词当中指出，各国必须要采取共同行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否则就可能使到地球陷入一个未知领域的困境。法新社仲注意到，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只是派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与会。与此同时，中国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近期出现的持续干旱，以及是炎热，以及是突然大量降雨引发的山洪暴发等等的灾害，仍然是公众关切的重要问题。7月中旬至8月的夏春，四川省以及重庆市大部分的地区经历了连续数个星期的热浪蒸烤。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遭受了60年以来一遇的极端高热，气温高达45摄氏度，而平均降雨量则是往年同期减少 51%。进一步加剧旱情，并且降低河流水位，减少了水电站的发电量，供电不足，无法保障居民空调以及电线的用电。因为酷热难耐而中暑甚至死亡的事件不时地在媒体或者网络自媒体曝光。中国水利部8月下旬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以来长江流域大部分的持续高温小雨，长江干流以及洞庭湖、波阳湖以及是水位较上年同期是偏低 4.85 米至 6.13 米，创有17纪录以来同期最低。洞庭湖、波阳湖水面的面积较6月缩小了3/4。有视频图像显示，长江支流嘉年江水位几乎是断流，局部甚至可以见底。有网友调仿嘉年江跑马、波阳湖放羊，几咁美丽嘅画面。另一方面，8月18号至到26号，由于持续嘅高温干旱，重庆嘅涪陵、江津、巴南、北涪等等嘅地区先后发生山林火灾。有中国专家认为，极端嘅高温天气导致嘅森林自燃系近期重庆山火频繁嘅重要因素。就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炎热干旱的持续当中，当地的特降暴雨引发洪灾。官媒央视报道说，在8月28号晚上8点开始，四川广元市汪昌县普降大道是暴雨，局部大暴雨造成了部分道路塌方，桥梁出现险情。报道说，7月以来陕西、甘肃、四川、重庆四个省份大部分的地区持续高温干旱，土壤失水、疏松或者是结块硬沙，遇强降雨导致灾害的风险增大。根据报道，中国当局已经启动四川、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且督促当地要严防干路急转。事实上，川渝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其他的地区遭受的这种极端气象困扰，特别是在近10-20年的暑期逐干旱的灾害已经近为常态。不少的学者以及一些环保人士对此是密切关注，将该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和20多年前在激烈争议当中上马的山洪工程联系起来。众多网民亦都加入了相关的话题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观点以及是焦虑。8月20号，网络名人作家李成鹏在文学城网站发表博文说，山洪工程就好像一台装了反了的中央空调。博文说，山洪大坝胜利截流，当时报纸说以发展眼光看，大坝会令到我们国家变得冬暖夏凉，是这片热土很大的一部空调，但是现时这部空调貌似已经是安反。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生前坚决反对开建山洪大坝，曾经三次上书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山洪大坝不可修建的种种理由。其中1992年第一封信开宗明义指出了山洪工程缺不可见的根本要害。他说，长江山洪高坝是根本不可修，不是这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只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者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 国防的问题，而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当中河床演变的问题，以及是经济价值的问题当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个祸国殃民的工程。王万里以及曾经担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水利专家李锐，是当年反对三坝工程上马的领军人物。他们同孙月琪、周培源以及几十文学作品《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的作者戴澄等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就三峡水坝、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等问题表达了异议。不过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以及总理李鹏力排众议，在相关论证会上面未有邀请任何反方人士与会，只是听取了当时任水利部长钱正英等力主修建三峡大坝的正方意见。最终在1992年4月3号的中国人大会议上面，以刚过三分二的票数勉强过关，创下了这个被称作为橡皮图章的立法机构投下反对票以及弃权票的最高纪录。王万里的教授的长子王冠雄博士和一些的专业人士以及网友在社交网站海力社区猫眼看人平台上面开设了用良知以及科学看住三坝专栏，交流信息以及意见，长期观察三峡工程的问题。不过这个的连点击量超过百万的专栏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被取消。王冠雄对美国之音表示，长江三峡大坝2003年封顶之后，坝后水位从海拔135米提升到175米，设计水位实际上水位未有达到。自此，从宜昌附近的三斗坪、三峡大坝到重庆市的长600公里，平均阔度是1公里的水道，被叫做是三峡水库。他表示三峡水库大大增加了原本三峡的水面面积，而且水流缓慢，所以极大地提高了江面的蒸发量。同理，流入长江江流的支流水面的面积亦都增大，因而亦都极大地提高了蒸发量。王冠雄指出，上游支流以及三峡库区成倍增加的水面蒸发以及库底渗漏，被认为是影响区域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而长江三峡工程是今夏长江几乎断流的重要兆因。他说他在斜坡上面蒸发的面积是很大，本来自然流动，两岸原声堤不绝，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蒸发量，这样水流下往下流，你弄一个大平湖在那里，面积又大，水蒸发沿途又渗水，支流仲有小水库，进来的水又少，小水库亦都渗透。这位82岁的退休学者仲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将轻修水利工程项目当作为是圈水搵钱的手段，在长江支流上面滥建水坝，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王冠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了弥补三峡水库汛期不足的蓄水量，在三峡水库的上游又修建了向家坝、奇乐道大坝、白鹤滩水库、金沙水电站等等，这些水库亦都形成了巨大的蒸发水面，占中国国土面积近五分之一的整个长江流域至少有上万个水库，它们的水面面积一体蒸发着大量的水气，例如四川石棉县全长34公里的小水河已经建成，以及是正在施工的水电站竟然达到17个，亦就是说在小水河上水平上面平均每2公里就有一个水电站。而此外，长江流域的这些水库个个都会渗漏，又会造成了亿万立方米的蓄水损失。今年老天爷在长江流域的降水量骤减，但是几万个水库照样蒸发加渗漏，长江当然几乎是断流。王冠雄表示，一个小水河收了17个水电站，他将水资源都霸占在那里，再加上他又渗漏又蒸发，当然就造成了今年的大旱。老天爷再给你一些的雨水少一些，东南亚环流卷到是我们的大环流，来的水又少，这样你就自然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给予了整个环境造成了破坏。中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鄱阳湖以及洞庭湖的水力资源出现了惊人的锐减。官方媒体重庆晨报报道，今年7月以来湖水费是持续下降，在8月4号提前进入枯水期，因为旱情缩水严重。鄱阳湖大片可通航水域消失，湖底大地是出现了龟裂，湖蟹山水域因为是旱情而干涸。网友知识分子引据官方资料表示，高水位时候4125平方公里的鄱阳湖通过长江的水体面积，今年8月中旬已经是缩小到737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203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洞庭湖的面积比今年6月亦都巨幅缩减了3/4。该网友慨叹，如今这两大湖泊的湖区基本都变成了大草原。黄冠雄依据多年以来收集的水文资料，以及三合工程相关的数据来解释三合大坝改变了鄱阳湖以及长江之间水量自然调节的生态平衡。他说，从九江出口流到这个长江干流里面，九江那个地方被刷深了，九江的江底比鄱阳湖湖底要深很多，水同样是流量下来，每秒钟到这一处比大坝人为干涉的时候，水可以流到这个是鄱阳湖里面去，三合亦都减少了水量，鄱阳湖亦都阔了。反过来，当长江比较水少的时候，鄱阳湖水多，这个就是调节住自然的，这个就是将水就从鄱阳湖里面是流到长江，鄱阳湖水就少了一点，不至于泛滥，鄱阳湖这个湖水面积是就保持了一定，结果三合大坝收清水下落去涂深，江水就往鄱阳湖流的时候，鄱阳湖就得不到水。旅居德国的学者王维洛博士是长期研究中国洪水灾害以及三合工程的弊端，发表过多部相关专著。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嘉陵江露出的江底淤积的石头证明了当时王万里先生的预测，他当时的出发点是对的。他说，三合工程这些反对派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在这里呼喊，就好像王万里教授，他做了这么多的研究，写了这么多的文章，给予了中央领导写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个是又有这么多的信，他一分的科研展亦都是没有，全是他自己掏腰包的。而中国的这些领导人，这些科学家，老是说王万里教授是错的，其实王万里教授这个最大的理论就是这个淤积形成重庆那一边的河滩不是沙石，是砾石，是石头，今年的时候正好将这个嘉陵江河滩口长江口的河滩露出来，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怎样呢？这些是石头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